Yeah. 就算我丝毫感受不到，最后一句，我相信这世界有神，就算他常常静默。彼得前书是写给在小亚细亚的这些被压迫的这些百姓，被迫害的百姓，他们到一个地步会觉得是说他们的盼望在哪里。在二十世纪上的德国科隆，这个写上这个小短短的诗的人，他的心中也是觉得他没有盼望。现在有很多人好像在苦难当中，所以对自己个人来讲，或者是家人生病，或者自己本身有问遭遇到问题，或者是夫妻关系，或者是种种的不同的问题在扒着他，他们觉得好像没有个出路，好像我们虽然是基督徒，但是没有盼望。外在的世界，你看 ISIS 嚣张，你看这个，甚至最近的选举啊，我们有些人喜欢 Hillary Clinton， 有人希望川普当选，好像不知道我们将来这个国家要往哪边走。但是我们要记得，谁当选不是很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最重要，我们的希望是在我们神身上。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，更是如此。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，这句话说：“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就要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一个人。”假设哈，假设今天有一个华语的电视台，26台啊，就在这个门口。今天我讲到完了，就有人来访问：“你是基督徒吗？”“是。”“请问你现在对国家的局势，你有盼望吗？”“请问你对这个社会的状况，你有盼望吗？”“请问你对你的人生，你有盼望吗？”你要怎么回答？你说：“是啊，我是基督徒，我有盼望。”“那你为什么有盼望？你能够回答得出来吗？”我希望今天讲到完了以后，你们可以回答得出来，为什么你没有盼望。我们今天的信息好，把它分成四段。第一段，三一真神拣选基督徒。第二段是借耶稣宝血与神立约。刚刚那个诗歌哈也讲到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与我们立的约哈。第三段，因重生而有活泼盼望。第四段，立约的神保守我们到底。立约很重要哈。我们就先讲三一真神拣选基督徒。经文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、加泰、加伯多加、亚细亚、比特尼寄居的这几个地方呢，都是在罗马政府当政时期下面小亚细亚的五个省，都在今天土耳其的境内啊。我也啊曾经带团到土耳其希腊去，有一些地方啊，也是我们圣言去，我们叫做使徒脚踪团啊，要去的地方。他说，这些基督徒是分散在这些地方聚居的，就是照父神先见被拣选。接下来就是形容这些基督徒是什么，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，借着圣灵得成圣洁，以致顺服基督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先了解到这段经文，这段一到二节里面究竟在讲什么。他借着问安来带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什么信息呢？就是拣选的要素。第一个，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，告诉我们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被拣选的由来是什么，是因为父神的先见。第二个，我们今天被拣选的方法或者是范围，是借着圣灵能够得成圣洁。第三个就是讲到我们被拣选的果效，就是以致顺服耶稣基督。我们就先来谈基督徒被拣选的由来，是照着父神的先见。 造作父神的先见是什么？先见就是预先看见，也就是预知。你知道当时我们刚刚在念，他们这些人是分散在小亚细亚的很大一个地方哈，而且说他是被是聚居的。他为什么说他们是聚居的？跟这一段经文讲的被拣选有什么关系？他们聚居在那里有两种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呢，是因为罗马政府的一个政策哈，有一些人就被分派到那边去。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什么？是他们在耶路撒冷被迫害，然后就四散，有的就是逃到那个地方去。这样一个被分散、被寄居，他彼得称他们寄居。这个寄居的含义，这是第一层的含义。第二层更深的含义是彼得借着这句话告诉我们：基督徒在这个世上也是寄居的。你不要把这个世上当成你永远的家乡，我们更美好的家乡是在天上。所以在这个彼得前书里面，这样一个概念，寄居的概念很重要。因为我们是寄居的，所以我们在这世上过日子要跟别人过得不一样。我们不会在一个旅馆里面住一晚的房间里面，你好好的去把它 decorate， 没有这个必要，你明天就要走了。是谁去住旅馆的时候去外面买一束花放在那边，让你晚上一晚过得很舒服啊？同样的道理，这个世上你是聚居的，不要花太多的精力在这世上世俗的事情上面。然后他就讲到说，为什么是这样子呢？因为你们是被拣选的。你们为什么会被拣选的呢？你们是造父神的先见，就是父神预先知道我们对耶稣的福音会有一个正面的回应。讲到这个的话，就出来一个问题啊。那么我不知道我们恩信教会有这个现象啊。我自己的教会呢，有一些人不是很多，受洗以后他以为他拿到一个保单，就不来教会，很少来教会，就变成一年来几次的啊，复活节、圣诞节等等。那么请问他是被拣选的？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，我们说啊，一旦得救就终身得救哈。英文是 once saved， 不是一次，是一旦得救。那么我就用我自己跟我二哥的例子跟大家说。我的例子你们大家都听过啊，我是14岁受洗，然后在上大学的时候我迷失了，我离开了教会。但是感谢主，我来到美国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已经是1986年，我已经36岁，神再度的把我带回教会。后来我就再重新回到神的怀抱，甚至今天做了传道人。我的哥哥，我的二哥是跟我同一天受洗，但是很不幸的，那个年代有在台湾有所谓的白色恐怖，他在念高中的时候，啊，就是讲一些不该讲的话，但是也是很普通的。事实上他是唱一首歌，那时候我们那时候那年代要唱歌，要唱那个什么什么跟着领袖走啊那一类的，为公歌颂伟大的领袖那种歌。他就把领袖改成主席，跟着主席走。没有想到他身边就有所谓的职业学生，高中嘛，就把他抱上去了。他就被关在监牢里面关了3年，高中生什么也不知道，这是白色恐怖的一个结果。他这3年出来以后，那当然前几年政府平反他了，给他一些慰问金，一点用也没有。因为他3年出来以后去当兵，也被严格的管教，出来以后找事情做，找不到事情。一看他的背景，正式像样的公司都不愿意找他。他一生是非常的坎坷，他是很聪明的人，绝顶聪明的人，所以他走的路也很多时候也是不讨人喜悦。他有很长一段时间离开台湾， 然后后来回来了，我就有机会我就跟他传，再一次的希望他能够回头。他每次都跟我说，你不懂我的人生，你不要跟我说那些。他到现在还是。那我就在想说，我当然是希望他有一天会回头，但是他是不是被神拣选的，不敢说，我不敢说。虽然他跟我同一天受洗，所以这个问题呢，只有神知道啊，就是神知道。我们再来看我们被拣选的第二个要素。第一个要素是我们的拣选是因为父神的先见，第二个要素是我们是借着圣灵得成圣洁。经文是的说借着圣灵得成圣洁，那么这个得成圣洁是什么意思？有两个意思啊。第一个是圣灵把罪人从罪恶当中分别出来，分别为圣，在神面前的地位得到改变，成为神的儿女。这是第一层意思，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得救。那第二层意思是呢，我们信主以后仍然是靠着圣灵继续不断的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使我们能够圣化。所以我也可以说这段话也是讲到拣选的范围不单单是因信称义哈，也是因信成圣。那么因信后面是圣灵的工作，圣灵的工作。所以第一段是圣灵奇妙的作为，我们因信称义当然是神奇妙的圣灵成奇妙的作为，但是第二段我们能够越来越圣洁，也是圣灵奇妙的作为。我们人当然是有责任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成为一个比较好的基督徒，我们要自己付上我们的代价。但是如果你今天只是想一些守一些律法诫命，靠着自己的力量想要变成更怎么样，我告诉你很难，若不是圣灵的工作很难。很多人因为做不到，但是要假装做到，在教会里面就成为现代的法利赛人，只能说不能做，因为不知道我们真正能够成圣是要靠着圣灵奇妙的作为，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更重要。那么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啊，在威斯康星里面瓦普那边，我有一个同学，我六月份的时候在那边去带一个特会，然后见到这个从高中毕业以后就没有再见面的同学。那么这个同学呢，就跟我讲一段很特殊的事情。他跟他太太啊结婚当然很多年了，到了2011年的时候，他的妻子呢啊得了癌症，他其实是很爱主的，在教会里面有一段时间在教会里面做秘书，但是那他的时候得了癌症了。我的同学跟他的妻子夫妻感情很好，所以他每个礼拜跟着妻子一起上教堂，但是到2011年他还不信主。他是这样的，每个礼拜去教堂但不信主。到了他的妻子啊得癌症的时候，就很多人为他祷告，最后医生已经发出病危通知，就是他在过世前一个礼拜。那么有一个姊妹就去探访他们，他也在场。在当时呢，这个姊妹呢也不知道啊从哪里来的勇气，因为很多的人牧师什么都跟我的同学都传递福音都没有用，但是这个姊妹就抓住最后的机会，就再一次传福音给我的同学，而我同学居然就信了。2011年到现在，还是继续不断的去教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你家里有人你跟他传了很久的福音他还是不信，不要放弃，因为圣灵的工作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。到最后一刻的时候，我的同学信了。当然他的姊妹也很好的见证，也是很重要的原因。他们在 他在生病最后的时候做这些化疗什么，对他一点好好，一点作用都没有，就没有帮助他，是当然使他身体很痛苦。我的同学气得就想揍医生了，但是他太太不是这样子，虽然身体很痛，看到医生的时候还是带着微笑，谢谢医生的帮助。这样一个生命的见证在他面前，使得他不得不服，所以见证当然也很重要。那么拣选的第三个要素是它的果效是什么？是顺服耶稣基督。在经文里面讲说是顺服，那么顺服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信而顺服的意思。被拣选的第一步是干什么？是使人相信耶稣基督啊，这个没有疑问。但是拣选之后使人持续有信心，不管这个环境多黑暗，不管你遭遇到多大的困难，你仍然有信心，这个是顺服耶稣基督。顺服耶稣基督，所以这也是靠什么？也是靠着圣灵奇妙的作为才能做到的。我们今天信心的来源也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。那么就接下去说，那我们怎么顺服耶稣基督？在实际生活当中要怎么办？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，讲到这个啊，一个老矿工引入的一个事情，曾经是在英国发生的。曾经有两个老矿工啊，到了那个矿坑里面，就进去以后，突然之间他们迷路，在矿坑里面迷路啊，这是很紧张的事情啊。他们就走来走去啊，不知道怎么办。那么有一个就说话，我们不要走来走去，我们不要慌张，我们静下来感受一下。感受什么？感受空气的气流。在这个矿坑里面，虽然是你感没有风啊，那其中有一个人他就说，哎，我感受到，或有他感受到，就是那很细微的气流都从他脸上过，他就知道那个整个的方向是什么。因为有个气流，所以他知道这个矿坑有那个最远的地方的风向是从哪里来。他们就顺着这个气流对他的感受，就走走走走，终于走出去了，从黑暗矿坑里面的黑暗走去外面，重见天日，看到光，从黑暗到光。我跟大家分享这个，其实我心里很有感的，因为什么？我是住在基隆啊一个地方，比较穷的一个地区。我在一直到大学毕业，家都是在那个地方，一直到我父亲过世，我们才搬到台北。那么我住的那个区比较穷，很多矿工，我的邻居很多矿工。我结婚的时候伴郎，我的最要好的朋友，他的父亲就是矿工，所以对这个矿工的事情我比较有感。那么这个对我们这个故事怎么应用在我们身上呢？主在我们心里面运行，就好像煤矿当中的那个很轻微的气流，那微风，我叫它叫微风，实际上是很轻微的气流。你要静下来才能感受得到。就好像那个矿工如果走来走去，他是感受不到那个气流对的。有时候神跟我们说话是微小的声音，圣经说我们要倾听微小的声音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有的时候尤其在西谷硅谷这个地方，大家都很忙啊，天天都忙啊，有人退休还是很忙啊，都不知道这叫忙什么，没有时间静下来倾听神微小的声音。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我们放下我们自己，随从神的带领，就好像这个矿工一样，他感受到神的带领，透过这个微小的空气的对流，就从黑暗进入到光明，走出那个黑暗进入光明。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你们有人当中现在好像在黑暗里面，好像你被这些势力给捆绑，好像你在某一种状况里面走不出来的时候，你要静下来，你要倾听神微小的声音， 顺服耶稣基督。好，第二段呢要跟大家讲的是借耶稣的宝血与神立约。第一大段我们讲的是神的拣选，那么经文是又蒙他所赏的人，愿恩惠平安多多加给你。这个他是谁呢？这个他就是耶稣啊，就是耶稣。那么这告诉我们什么？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们会不会，如果你仔细读的时候，为什么后面加一句又蒙他血所赏？这句话其实很重要，这一句话其实贯穿了经文的上下。这个话是告诉我们，这是立约的凭据，蒙他血所赏，就跟我们念的诗歌一样，钉在十字架上是立约的。这个立约的凭据是什么？就好像摩西当年把血洒在百姓的身上，是一个立约的凭据一样。今天耶稣基督的宝血洒在我们身上，也是一个立约的凭据。我们回头来看啊，旧约里面啊，出埃及记24:3-8，我来念就好。摩西下山，将耶和华的命令简章都述说于百姓听。众百姓齐声说：“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我们都必遵行。”啊，注意有下面 underline 啊，这个很重要。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，清早起来在山下逐一座坛，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，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，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。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，一半洒在坛上，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。他们说：“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我们都必遵行。”这跟第三节是重复的。第八节，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，说：“你看，这是立约的血，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”所以将血洒在百姓身上是立约的凭据。我做一个表啊，大家来对照来看就更清楚了。在出埃及记20:3-7，我刚刚念给你们听的一个重复的一句话，就是以色列百姓遵行耶和华话。这句话代表什么呢？代表以色列百姓进入圣约当中。那么出埃及记20:1-8告诉说，告诉我们说，于是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，当作立约的凭据。我们在比较这两段经文的时候，彼得前书跟出埃及记24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彼得很可能是根据这个来写这段话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在彼得前书1:2说，以致顺服耶稣基督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什么叫做顺服耶稣基督呢？就是进到新约当中，我们跟神立了个新约。新约跟旧约其实是很类似，不同的是什么？新约有圣灵在我们当中，这是一个重要的不同哈。我们靠着圣灵能够行出这个约啊，但是在这边说什么？他说接下来一句话：蒙他血所赏。又蒙他血所赏，先是讲以致顺服耶稣基督，跟出埃及记这边是进入圣约当中是一样的，是进入新约当中。那么出埃及记说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，当作立约的凭据。那么请问蒙他血所赏，岂不就是立新约的凭据吗？弟兄姐妹们，我为什么花时间跟你们做这个经文的比较呢？就告诉你们说，我们被拣选的人蒙耶稣基督的血所赏，我们是跟神立了约的。立了约是有什么样的重要性，待会再说。但这点是很重要的概念，好不好？就好像啊，我们在做国际贸易的人啊，都要用开信用状啊 ，letter of credit。为什么？会怕对方呢不守信用，所以叫信用状。这个有银行做担保。那我们今天在网上买东西，也怕对方不知道，他网络上登的好像很漂亮啊，你买了结果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。那所以呢，很多人用 PayPal。我们的神 不需要信用状，也不需要配票，他是用他自己的儿子来跟我们立约，用他儿子的血，还要什么样的信用状？这个立约的凭据是特别又特别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把这个放在我们心中里面，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一个，因为重生而有活泼的盼望。经文说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。接下来他讲说，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的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可以得到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、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三到四节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什么？分成，也分成三部分。第一部分是讲到什么？是盼望的由来。我们今天讲我们有盼望，你盼望的由来是什么？盼望的由来不是你眼见的东西，不是谁当选美国总统，盼望的由来是我们的父神按照他的怜悯。那么接下来盼望的途径是什么？盼望的途径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。如果主耶稣基督不复活，我们今天在这里都没有希望，因为他死里复活了，所以我们才有盼望。那是一个铁一般的一个事实，因为我们相信这个铁一般的事实，所以我们也相信将来我们的主、我们的神必然保守我们。这是盼望。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于 GDP 增加多少百分比，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于哪一个人更好。当然我们基督徒是希望这个整个国家更所作所为更合乎圣经的教导，不要走到一个被撒旦魔鬼邪恶的灵所控制的一个环境里面去。那重点不是在那个人，重点是在神在后面的那个无形的手，是我们的神，他在掌控。我们盼望的途径是耶稣基督。最终我们要讲什么？就是我们盼望的标的是什么？我们盼望的标的就是那个天上的基业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这一段经文讲的就是我们盼望从哪里来，我们怎么会有盼望，盼望最后的目的，它的标的是什么。那么这个题目叫做因重生而有活泼的盼望。为什么叫活泼的盼望？活泼在新译本翻译成永活，意思是有活力，永远不会落空。我们这样的盼望跟世俗的盼望不一样，你把你的盼望建立在某一个人身上，当他跌倒了你就跟着跌倒。有些教会就是如此，把盼望建立在那个教会很有名气的一个人身上，他一旦跌倒整个教会就失真无疑。我们的盼望也不是建立在一个虚无缥缈的一个理想，理想破灭的时候盼望就没有了。我们的盼望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永远不会落空的一个盼望。所以我再回来看这盼望的三个原因的时候，我再比较细的跟大家讲。我们说盼望的由来是父神的大怜悯。什么是大怜悯？因为这是 abundant， 大是丰富的。但是这个意思，为什么彼得在这边讲要大怜悯？他是告诉我们，今天我们的盼望，我们今天之所以有盼望，不是因为你做什么了，不是因为你我的行为比较好所以你有盼望，也不是因为你做了某些事情所以你有盼望，完全是基于神慈爱的一个主动的一个行为。我们举个例子给大家听，那个叫做什么叫做怜悯。我孩子还小的时候，我的孩子都大了，可是他们在念小学的时候，就常常有一些什么学校里面要筹募基金或者是童子军要筹募基金，就带着糖来家里敲门呢。我相信你们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个事情。那么这张图片呢，就是还有一个标准的一个 筹款的这个袋子，那每一个呢，它上面讲明了这个奉献是2块钱，一块糖哈、啊，包装好的糖是2块钱。那如果有人来敲门，有个小孩子来敲门，哦，你看到了，你就拿2块给他4块钱，一个2块钱。这里面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因为他标了2块钱，你就付他2块钱了，对不对？这是个交易行为，这里面有没有怜悯？没有怜悯的成分。但是如果有一个小孩来，特别啊，那个楚楚可怜的小女生，哈啊，还跟你哦，跟你说好话，那你动了慈心，你买一个给他15块，那个就是怜悯啊。那个糖本身只有2块钱啊，不值15块，他多付了我们多付了13块，那就是怜悯。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的光景也是如此啊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不值得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我们做什么好事值得他将来为我们钉十字架？那是因为父神的怜悯，所以我们的盼望也是由父神的大怜悯而来。那么接下来讲，我们盼望的途径是什么？盼望的途径，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。在罗马书6:5里面这么说哈，我觉得这句话来讲解释啊，死里复活重生是蛮好的。他说，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？他当然是指的耶稣基督了。耶稣基督他死了以后，就是他就是像罪死，能够不再犯罪。什么叫像罪死啊？我母亲95岁过世，她过世以后，我跟母亲很亲的。她过世以后，我看着她，我摸她，没有反应的，这就是死。像罪死的，就是对罪没有反应。过去罪再来攻击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会有反应的，我们会犯罪的，但是像罪死了，就是对罪没有反应，你能够不犯罪。也要在他复活的行动上与他联合，什么意思呢？你就是能够跟主耶稣一样的复活，进入了一个新的生命。那么这个复活进入新的生命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借着圣灵，我们的生命跟耶稣连接。大家想想看，主耶稣复活是2000年前的事情，那么我们今天怎么能够跟他连接呢？怎么能够跟他的死里复活连接呢？是靠着圣灵，靠着圣灵，我们的生命跟耶稣连接，所以怎么样？所以就得到了重生了，我们生命重新跟神连接，就叫做重生。那我讲到这里就问大家，你们有重生的经历吗？你们有的人请举手。很多人不敢举手啊。好，我举几个重生的经历。如果你是从国内来的，你过去可能是个坚决的无神论者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现在愿意主动读圣经，这是重生。你过去可能认为宗教是弱者的拐杖，你现在相信，要信耶稣。如果你不信耶稣，就没有盼望，这是重生经历。如果你过去你的人生的目标是要名利双收，你现在是愿意为真理而死，这个就是重生。什么叫做为愿意为真理而死？我们英文有一句话，我就直接写出来 What am I living for?你过去你就是想到，我在活在这世上，我活在这世上目标是什么，目的是什么。但是信主以后，你说我不单单是看我在世上，看我为什么而死。你愿意为真理而死吗？你重生的最高的一个境界就是愿意为真理而死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。就在1年多前，1年半前，肯雅 的加利萨大学 Garissa University 就在四月二号的时候进来了一批伊斯兰教的激进分子，他们带着枪来，他们到那个学校的时候，就一间教室一间教室的来问这些在教室里的学生，他说如果你否认你是基督徒，我就放一条生命，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，蹦一枪就把你毙掉。他就这样一个一个蹦蹦蹦这样。那一天有148个人说我是基督徒，蹦将他死，为真理而活，为真理而死，这是重生的经历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是拿来啊，平常聚在一起，好像社会大家聚在一起，一个适当的距离，能够彼此取暖，好像我们在一起唱唱诗歌也很开心。当你面临到生死关头的时候，你究竟抉择是什么？就是从这里经历了。那么再来讲的盼望，盼望的标的是什么？最终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要得到天上永远的基业，说可以得着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不能朽坏、不能衰残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，当然这是一个重复的类似的形容词，但是我们也可以找出来一个相对应的意思。不能朽坏就是死亡所不能触及的，不能玷污就是罪恶所不能玷污的，不能衰残就是时间所不能衰残的。我们在这世上的所有的一切，死亡到的那天 It's gone gone forever。 我昨天去参加一个追思礼拜是我们机构一个同工义工，他的先生60岁，突然之间心脏病就过去了，全家人哭成一团，他的两个宝贝的女儿真可爱，哭成一团。死亡就是让你失去这一切，但是我们有盼望的人，我们有信仰的人，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不一样的。我们知道他虽然离开这个世界，但是他在天上是好的无比，跟主耶稣在一起是好的无比，死亡不能够让他朽坏。那么这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是什么呢？这表示为什么说他是存留在天上呢？表示说他是属灵的，是这一个基业已经在天上了，他不是从今天在地上的基业。那么基业是什么？基业在旧约里面讲的是什么？是迦南地，就是以色列人到了迦南以后，神所分配给他们的那些他们的地。基业这个字呢，是从传承 inherit 过来这个字 inheritance 这个基业。那么我们在今天来讲，就是指我们天上的福分、天上的奖赏等等等等。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可以指向所谓的基业，我很快的跟大家讲一下，包括是神的国、永生、地土、救恩、应许、福气、神人同住，在启示录21章啊。我有一次在国内讲到这个盼望的时候，我说你们那个都神学生啊，还年轻的20岁左右，我说你们会不会对这个将来永远的基业啊，对将来的盼望觉得很陌生？我想他们年纪轻嘛，才20岁，怎么会理解到这样一个事情？一个女生，小女生，她大概20岁还不到，大概只有18岁啊。他说我很盼望啊，我到天上的时候能够跟耶稣基督在一起，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！哇，这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，单纯的话。我们信主信了很久的人，好像能够永远跟耶稣基督在一起，
对我们来讲好像变成很抽象的一个概念，但是一个小小十八岁的女生，她就盼望有一天能够永远跟耶稣基督在一起，动力好，神人保住好，存留在天上。但是有人呢，我每次一讲到这个奖赏的时候啊，有一些人就有啊不同的看法，什么都不同的看法，他会认为说，我们基督徒啊，应该是有一个超越这个世俗的这个奖赏的一种说法啊，对，我在地上我们为了 bonus 啊，为了奖赏，我们是吧拼命的工作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到天上还是要为了这个 bonus？这个好像有点自私自利啊，不能理解圣经为什么在早这谈奖赏。弟兄姐妹们，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，但是我可以从另外一面来回答。我们在世上的人不知道天上的奖赏是什么。我刚刚讲到是地主，那就哦，地主是不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占领一颗心啊？哈，我们不知道。所以我们不能理解。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。我小时候啊是住在基隆，台湾基隆是个渔港啊，那个海港，基隆最北边有个叫做和平岛，那是个渔村。我父亲在那边啊开了一个我是医生啊，开了一个小小的诊所，那是那个村子里面唯一的一家诊所，是我父亲开的。那村很穷啊。我的邻居，那些跟我同年龄左右的小学生呢，没有鞋子可以穿的，穷到没有鞋子可以穿。对他们来讲，海边是什么意思呢？海边就是他的爸爸、他的哥哥打鱼的地方，让他们家里可以有一点点收入的地方。他们一生当中最大的愿望，小时候啊，就是有一双鞋可以穿的。那会儿有一阵学校说规定每个学生都要穿鞋，他们怎么办呢？爸爸妈妈买了鞋子给他，他背在背上走走，赤脚走路走到校门口再把它穿起来。经历过那年代，我总是点头。经历过那年代，就知道我是在那样穷的一个地方长大，所以我对他的这个心情是很能理解。好，如果我问那个渔村的孩子说：“哎呀。”这个看这个给他看这个照片，说这个夏威夷的海边啊这么多漂亮啊，啊我们去多舒服，你请问他懂吗？他当然不懂了。海对他来讲，他们叫做讨海为生的人，讨海人啊，台湾话就是讨海的人，讨海为生的人，他怎么懂得海边是一个度假的地方？同样的道理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在这世上是为了荣华富贵啊，把奖赏当成荣华富贵的人，怎么能够理解天上的奖赏是什么呢？不能理解啊。所以我只能这么说啊。但是我讲的时候，我就想起来，啊，我曾经在一个人生下半场的一个 seminar 一个座谈会讲座里面在讲这些，就当时就有一个姊妹，爱德的姊妹，她就分享她的人生。他说他的人生，我讲到海的时候就想到他。他说他的人生就好像汪洋当中的一条破船，他夫妻关系的问题、婆媳关系的问题、亲子关系的问题，所有的关系都有问题。他是一个很爱主、不错的一个姊妹，他为什么会碰到这样子？我在跟他讲说啊，我们永恒的盼望，我们活泼的盼望。这个姊妹在分享这个她的光景的时候，她没有直接向我挑战，但是我知道她心里会想着，很好，活泼的盼望，但对我今生我现在所遭受的问题有什么帮助啊？弟兄姊妹，我相信彼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，那些小亚细亚在被压迫、在迫害当中的这些基督徒，同样心里有一个问题啊。很好，彼得，你说这个活泼的盼望，但我们现在在迫害当中啊。对我们现在当下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呢？所以 所以彼得就说了下面一句话，在他说，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到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在他们在这个迫害当中，像我那个姊妹，觉得人生是在汪洋中一条破船的人，他看不到将来的盼望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，如果当中你们有这样的人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所看见的是，我们所注重的是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将来一定会得到那个末世的救恩呢？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因信蒙神能力保守。这个神就是上面我讲的立约的神，所以我们相信他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将来要得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那救恩有分成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啊。过去就是我们信主的时候因信称义的那个救恩，现在就是我们每天跟撒旦魔鬼、跟我们外面不好的这个肉体、这个世界在征战的时候，帮助我们能够克服的，将来就是主再来的时候末世要显现那个救恩，就是完全的脱离了这个罪。现在我们还是在罪的跟罪恶在彼此斗争的时候，我们哪什么时候靠着圣灵我们就得胜，我们什么时候靠着情欲过日子我们就失败，不是保罗所说的。那么将来完全是完全的被释放，罪在我们身上是不能有任何功效，我们不能犯罪的，我们是不能变，将来就变成不能犯罪的。我们从不能不犯罪的光景进到一个能够不犯罪，我们就是我们信主的时候能够不犯罪，但是也可能犯罪，但将来我们是不会再犯罪，进到这个天国的基业里面，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。我们很多时候还在挣扎当中，明明知道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可能不太对，但是里面那个情欲在里面，所以我们就在那个挣扎里面，但是将来有一天这一切都要过去，我们基督徒就不需要在挣扎里面了，进到一个完全被释放。那么为什么？是因为不是因为，是借着这个信，因信的因是好像因信称义的因一样，是借着意思，不是因为，是借着信心的管道，弟兄姐妹，借着信心的管道，我们可以进到那样的一个光景。进到什么样的光景呢？进到就是末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那么中间这个信是什么？我们相信神是守约慈爱的神，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个约很重要。耶稣基督所洒的血在我们身上就是立约的凭据，我们的神是守约慈爱的神。所以今天不论你是在怎么样的光景当中，在怎么样的黑暗当中，就好像我图片里面大部分是黑暗，但是我相信有一天，因为神是守约慈爱的神，我必定能够保守，被神保守到底。当然在这中间我们要对神要忠心，我们要信靠他。跟大家讲一个故事，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很怀旧的故事。以为是维多利亚女王坐火车出去，那么那火车上当然是有一些工程师啊，这个还有这个技工啊等等在里面。那晚上啊，那火车走到晚上的时候，哎，他们就突然看见前面好像有一个人在摇手，哇，火车赶快紧急刹车。刹车的时候，那个工程师就出来看到底是什么，哎，什么也没看到，什么也没看到，他觉得心里有点怪怪啊，明明眼睛看到了，他就再往前走，没有多少码，哎呀，原来前面是座桥，那个大水把桥给冲垮了，这个火车呢就在这个桥前面几码的地方呢被刹车停下来。当然当时他们就去抢救啊，把那个桥给用起来，让车能够继续走。 回到伦敦之后呢，他们就在研究这到底怎么回事啊。哦，他们把那个车灯打开来一看啊，原来上面连有一个那个红灰鹅哈的那个尸体在那车灯里面，然后他把那个尸体再来粘到这个玻璃上面，车灯前面的玻璃灯一打开一看，哇，前面就照出来一个好像人的一个影子啊，好像科学就解释了好像我们认为是神迹的事情。但是问题在哪里啊？问题是为什么这个飞蛾早不来晚不来，就在他们这个车子快要到那个桥的时候就进了那个灯里面，就没有办法，这个时间就没有办法用科学来解释啊。有人就把这个事情向维多利亚女王报，维多利亚女王就说，这不是个巧合，这是神的保守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在我们一生当中有很多事情好像是巧合，再仔细想想，不是，这是神的保守。我们跟神跟我们立了约，他在每一个情况当中会保守的。我的妻子啊，上个月出了车祸，那个车子他因为刚刚从中国大陆回来，还在调时差的时候，眼睛就这么闭了一下，车子眼看就要撞上，就要撞上去。感谢神，他在要撞上之前那几分之一秒的时间里面，他眼睛睁开了，然后呢，他就大转弯，车子还是撞上去了，但是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，要不然他因为已经靠近红绿灯嘛，一定会造成这个连环车祸。从世俗来看，哎呀，真倒霉啊，能出车祸。但我们信神，我们知道这是神的保守。若不是神的保守，不知道会出更大的什么事情。一定是不是？所以，我跟大家讲了这些以后，再回到我刚开始问的问题：如果你们出去有26台的电视台在访问你，问你说你心中盼望的缘由是什么，你知道怎么回答吗？啊，我不要考你了，我告诉你答案。我深深感谢神救赎的恩典，我们能够得救，这个恩典，恩信教会啊，就是 faith and grace， 我们对这个过去救赎的恩典，我们是靠恩信才得到这个恩典，因为信。第一个，过去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，包括我们得救赎，这段经文讲的救赎是最大的恩典了，还有其他的恩典，让我们因为这样的一个经历，所以我们相信将来我们的神必然守约，他已经跟我们立了约了，他必然守约，所以我们必然会得到基业，我们有这个得基业的盼望。阿门。
阿门。
我们起立祷告。我们上帝，感谢神。我们是这一群不配的人，但是你拣选我，你把救赎的恩典倾倒在我身上。主啊，我们在现在这个时候，在这个时代里，我们好像陷入这个黑暗当中，我们好像有很多的事情不能够掌控，但是主，我们知道你是那位守约，你是那位慈爱的神，不论是我们怎么样的光景，我们知道你掌权，求主你带领我们当中还在挣扎的弟兄姐妹，从这个挣扎当中出来，来定睛仰望我们的耶稣基督，我们知道我们将来必然就得到天上永久的基业的盼望，就是有看清在这世上所有的一切，然后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